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集。听了我的推断，黄志对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一旁的侦查员则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问道：
这是怎么个意思啊？
黄支队说，尸体附近的货架私房卫生巾的，所以我们现在怀疑凶手是一个女人。如果是女人的话，半夜来买卫生巾，于婉婷很有可能放松警惕，把她带到放置卫生巾的货架旁边，然后凶手趁机行凶。
我打断了黄支队的话，
是就慢了吧，
我们开始怀疑不是刘伟作案的依据，是我们觉得本案应该有两个人作案。
哦，对对对，女人可能只是敲开门的，凶手应该是一个男人。
我说道，我们在尸体上发现了两种损伤，都有生活反应，也就是说，我们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在双手掐压死者颈部的同时又拿钝器打击死者头部，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怀疑是两个人作案。尸体上的两种损伤反差极大，掐压颈部的力度非常大，这导致了颈部软骨都严重骨折，但是头部损伤比较轻。今天我们又找到了这个凶器，茶杯。这么重的茶杯，如果是力气非常大的人挥舞起来的话，反复打击在死者头上，非常容易造成颅骨凹陷性骨折，但是尸体上却只有轻微的表皮和皮下组织损伤。我咽了咽口水，接着说道，经过现场勘验，现在我们更加可以确定凶手应该是一男一女。女的骗开超市大门，男的趁于婉婷带女人进入现场的时候溜门入室，然后在床边的这个货架附近把于婉婷按倒，按压她的颈部，而女人则顺手拿了一个不锈钢的茶杯反复击打于婉婷的头部，逼她说出钱的位置。由于男人的力气过大，将于婉婷掐死，于是他们俩翻动超市，拿走柜台里边的钱币，在超市里容易起火的货物柜点起了火，毁尸灭迹，然后离开。
可是这样的案子该从什么地方找突破口呢？
黄支队一筹莫展。别急师兄，咱们去巷子口看一看。我和黄支队绕着这条两三百米长的巷子走了一圈，有很显著的发现，这是一条两头通马路、中间封闭的巷子，也就是说，凶手如果想进入现场地段，必须从巷子的两头走进，离开时也得这样。巷子的东头是一个三岔路口，有红绿灯，也就是有监控录像。巷子西头有一家银行，门口也有监控。我说道，这等于是我们掌握了小巷两头进出口的资料，通过看监控应该可以发现嫌疑人。黄支队摇了摇头，
这个侦查部门早就想到过了，奇怪也奇在这里，案发时间段附近没有任何可疑人进入巷子或者离开巷子，
那就说明犯罪分子在案发时间段附近就住在这个巷子里，做完案也没有离开。
黄支队说道，可是这边只有店面没有住家呀。
我说道，可是我们当天看着着火，哪来这么多的围观群众呢？
对了，你提醒我了，这里边有一家网吧，虽然现在网吧不准通宵营业，其实这家网吧里还都是偷偷摸摸的通宵营业。
黄支队说道。我笑着说道，那咱们就去看网吧的监控。调取了网吧当天晚上的录像，很快我们就发现了线索，一个穿白衣服的非常魁梧的男子和一个短发女子在案发当晚十点多先后离开网吧，但是没有去服务台结账。11:40两个人又重新回到了网吧，12:10左右两个人又和网吧的数十个人一起走出网吧，应该是去围观火灾现场的。
原来当天凶手和我们一起在现场。
我感觉背后一阵发凉，转头询问侦查员，网吧的上网记录呢？ 侦查员摊了摊手，这些网吧晚上偷偷摸摸的开张，都不登记身份证，所以掌握不了上网人的信息啊。
哎，这么好的线索就因为网吧不守规矩，没戏了。
我无奈地说道。
可是这个短发女子出门的时候穿的是红色的 T 恤，回来的时候穿的却是浅色的。
黄支队看出了一些蹊跷。我想了想，还记得我们在床板处发现喷射状血迹区域中间有一个空白区域，那个空白区域就应该是拿杯子打击死者人头部站的位置，它的存在挡住了一部分的喷溅血迹。
你是说他因为衣服上粘附上了血迹被人发现，所以换了衣服？
我摇了摇头。从监控上看，衣服的款式应该是一样的，就是颜色不太一样。嫌疑人的身材明显比于婉婷瘦小很多，不可能是在现场换上于婉婷的衣服，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是嫌疑人反穿了衣服。侦查员跳了起来，他快步出门说，我去问一问网吧老板。我和黄支队在专案组耐心等待了大约两个多小时，侦查员推门进来了。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侦查员高兴地说道，因为啊，我们直接把犯罪嫌疑人给抓回来了。这个喜讯可以说是出乎意料。侦查员说，网吧老板称当天上网的人特别多，自己在服务台里侧早早睡觉了，网管看了监控也不认得嫌疑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去又回来的。上网有押金，所以也不用害怕他们跑。但是当我们提出这个人可能反穿衣服的时候，老板说晚上起火的时候他也出去围观，无意之中看到了我们所说的那个反穿衣服的嫌疑人。他认得这是在网吧隔壁打工的服务员李丽丽，当时他还在奇怪这个小妮子为什么要反穿衣服呢。
太符合了，正好在附近打工，和于婉婷应该怎么说也是个面熟，所以于婉婷就更加可能对他没有警惕了。
黄支队非常兴奋地说道，
走，咱们去听一听审讯过程。
对李丽丽的审讯无法开展，因为李丽丽拿着一份诊断怀孕的 B 超报告，在审讯室里不停地哭不停地吐，就是一个字都不说。于是我和黄支队来到了审讯李丽丽的男朋友陈廷威的审讯观察室。审讯室里，侦查员递给浑身发抖的陈廷威一根烟，陈廷威摇了摇手说他不会。侦查员说道，
说吧，从网吧监控里已经看到你了。
陈廷威瑟瑟发抖，
其实 我也不想啊，我和李丽丽都在外面打工，每个月工资加起来 只有不到2000块钱，还要寄回老家给双方父母1000块钱， 我们真的活不下去啊。现在丽丽又怀孕了，一块奶粉100多块钱， 我们怎么养活自己的孩子啊。
我看着眼前这个身材魁梧的20岁的男孩，心里又泛起了一丝恻隐。陈廷威说，丽丽告诉他，婉婷超市每天都有好几千块钱进账，我们就准备去偷。晚上我们估计他关门了，就从网吧出去到超市撬门，没想到刚撬到一下子就听里边有动静，于是我赶紧躲到一旁。丽丽非常沉着，没有躲开。超市老板拉开卷闸门上的小窗，见是丽丽就打开卷闸门。丽丽说她在旁边的网吧上网，突然来了例假想买卫生巾，就来敲门试试，没想到老板正好还在。陈廷威知道李丽丽是示意我们去抢劫，陈廷威趁黑溜进了卷闸门，看到老板正背对着我们看丽丽挑选卫生巾，于是他就扑上去按倒老板掐他。丽丽跑过去拉下卷闸门，又不知道从哪儿拿回一个茶杯猛打老板头部，问他钱在哪儿，可是老板就是不说。陈廷威一生气就使劲地掐，没想到过了几分钟他就不动了。 两人见老板死了，非常的害怕。丽丽说不能白杀人，于是他们就开始到处找钱，可是只在柜台里找到了几百块钱的零钱。听到这儿，侦查员厉声问道：你们为了毁尸灭迹，所以就烧了超市，是吗？陈廷威哭着点头。我叹了一口气，案子破了，这两个孩子再穷也不能杀人犯法呀，可惜了。黄志队有些担心地说道：我觉得咱们的证据还不是很扎实，有监控证明他们在案发时间内离开网吧，又有口供，而且李丽丽应该还有血衣。我还没说完，就听见审讯室里边的侦查员问道：你们当天晚上穿的衣服呢？陈廷威抽泣着说道：
丽丽回家就洗干净了。
我看了看黄志队，真被你说中了，现在没有物证了。
是啊，证据链不完善，虽然他主动招供，但是如果碰上一个无良律师的挑唆，上了庭要是翻供，说是刑讯逼供什么的，那就不好办了。
我笑着说道：别说人家律师啊，证据链不完整这是我们的责任，律师质疑是对的。咱们呢去看看他们俩租住的小屋吧。看得出来这一对小青年呢还是挺勤奋的，租住的房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监控录像里看到他们穿的衣服已经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到了柜子里。黄支队拿出来仔细地看了看，
洗得很干净啊，早到洗的希望不大呀。
我摇了摇头，走到一个五斗橱的附近，随意拉开其中的一个抽屉，抽屉里赫然放着几条白纱红塔山。
我们有证据了。
我一边招手让侦查员过来拍照，一边和黄支队说道：监控录像里陈廷威出去之后拎着一个包，虽然看不清包的外形变化，但是这些香烟很可能是用那个包拎回来的。
香烟档次不高啊，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买来抽的呢？
他不抽烟，审讯室的时候他拒绝了侦查员递给他的香烟。侦查员问道：那他拿回这些廉价香烟干什么呀？我觉得呢，可能不止这几条，应该有其他的高价烟已经被他卖了，因为他不抽烟，可能不一定认识这种白沙烟，所以一起拿来只是卖不掉。黄支队点了点头，下达了命令：
嗯，可能性极大，一方面通过烟草公司验证这几条烟是不是配送到婉婷超市的，另一方面调查附近回收礼品的商铺，找到被他卖掉的香烟。
云泰市公安局的办案效率很高，第二天早上我离开云泰的时候，黄支队就过来对我说证据查实了。我摇了摇头，对这一对可怜可悲又可恨的小青年表示了惋惜。他们俩的父母还有肚子里面的孩子以后该怎么办呢？第四章，窗中倩影。炎热的夏天还在继续，气温已经超过了人体的正常温度，也给腐败细菌的滋生繁殖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上班族们都躲进了空调房里，而法医们却在酷日底下跋山涉水打捞着各种形态的尸体搬回到解剖室检验。说形态各异并不为过，尸体腐败一天一个样，从尸绿到腐败静脉网出现，再到尸体发黑膨大，当然还有最让法医头痛的巨人冠状。无论尸体变成什么样，法医都不能甩手不予理睬，也不能糊弄任务，所以啊，热到中暑晒到脱皮等状况在基层法医之中是非常常见的。其实我呢属于那种不太晒的体质，每年的夏天和秋天我呀都会以两种肤色出现，这年也不例外。周一我还黑黢黢地进了办公室，看到大宝正坐在办公桌前啃早点。大宝说道：
一个月不见，干嘛去了？去非洲了啊？机票贵吗？
去你的啊，我一到夏天就这样。
我也非常诧异，大宝回来上班了。一个月前，他为了准备遴选考试，师傅给了他一个月的假期专心复习。看他回来，我就知道他考试结束了。
考怎么样？
禀报大人，考得很好，不就是法律吗？比司法考试简单多了。
大宝信心满满。听大宝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许多。既然用人单位不能自己选用的人，那咱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
电话铃突然响起，大宝停止了咀嚼，含着一嘴的食物。
运气不是这么好吧？我一冲出江湖第一天就有活干。
我皱着眉头接通了电话。
到底是运气好还是不好呢？
我在楼下，非常的晒，所以如果你们五分钟之内不到达楼下，我就不带你们去清江市这个现场了。
看来最近师傅的心情不错，不仅能放下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出看现场，还能用这么轻松的语气来调侃。挂了电话，我对大宝说道，
你复出的第一起案件又是你老家的，赶紧吧。
电梯里，我和大宝遇见了满头大汗睡眼惺忪的林涛，见他手里边拎着箱子，我知道我们呢又要同行了。我笑着说道，
哎，清香美女多啊，你这种形象出现不是你的性格呀。
林涛摇了摇头，
哎呦，别提了，昨天晚上我值班，妈呀，接了一晚上的这种骚扰电话，本来还想晚睡一会儿呢，结果七点多清香来电话说有命案，这不牙都没刷呢吗？
林涛凑上前来展示他的一口白牙，我赶紧捏了鼻子闪开，问道，
知道什么案件吗？
林涛拿出餐巾纸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电话里说今天早晨有个村民发现邻居家的美少妇死在自家床上了，裸着的，应该是命案，就报了警。
大宝说道，我们出刊的是重大疑难案件，怎么现在只要是美少妇 就得去啊，还兴师动众的，连师傅都得去啊。
我没说完呢。
林涛这口气啊喘得可够长的。
派出所到案的时候，发现另外一个房间里还有一个死了的老头，裸的。
同一家的？我问道，心想这裸睡现在这么流行吗？
应该是的，陈总说自己要去，这种专家级的人物天天让他搞行政，就像逼着南方人啊天天吃面食，受不了的。
师傅在楼下正抬腕看表，见我们来了，他笑着说道，
4:49啊，差一点就没你们仨什么事儿了。
一钻进车里，我就忍不住问道，师傅有什么情报吗？早知道一点现场情况会给现场勘察员们多一些思考时间，也许就是多出这么一点时间就能够找到案件侦破的关键。师傅缓缓地说道，
目前估计啊难度不会太大，前期调查来看是公公和儿媳妇双双死亡，目前死亡性质不清楚，说是家里边有轻微打斗的痕迹。
不会是乱伦吧？
我暗自喊了一下，
脑子里想什么啊？日本片看太多了吧？
林涛说的都是裸死。
林涛瞪着眼睛摊着手表示无辜。师傅说道，
男死者几个月前脑出血，目前是半植物人状态。
坐在后排的我们异口同声地哦了一声。我心里暗想，什么人这么心狠手辣呀，植物人也杀，有必要吗？看来啊这肯定是深仇大恨了，或许是和男死者有仇，女死者只是碰上倒霉了。但是如果我是男死者的仇家，与其杀了他，那还不如就看着他呀跟植物人一样，那多解气啊。一路上我和大宝争论着他参加遴选考试的题目，而林涛则靠在椅背上睡得很香。
坐在副驾驶上的师傅回头看了林涛一眼，对我说道：
哎，他现在还没找女朋友呢吧？
我说道：您怎么知道的？
哎，师傅也八卦呀。
废话，我的兵家庭问题很重要，我关心一下下属，这怎么是八卦呀？我之所以知道他没有女朋友，是观察。你看，一上车，你和大宝一人发了一条信息，没猜错，应该是向女朋友汇报你们出差了。但是林涛呢，一上车就睡觉。
我和大宝顿时无语，心想要不要这样啊？现场分析无处不在啊。
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听有声，选骆驼。